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你，真是无比的幸福，蒙你之大恩，因为你拯救我，呼召我们来到你身边。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开开心心、敞开心怀的敬拜你、歌颂你，也可以低下头来默想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明白你这个心怀，好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施恩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的时候有几句话先说一下，如果我问你信耶稣吗，可能每个人都说紧紧的赶快的点头。如果我换一句话问你看好耶稣吗，可能那个问题不是太清楚，你可能在想我靠耶稣靠什么不知道不确定。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觉得原来信跟靠有点不一样，虽然说不像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好像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思想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何时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愿意不单信而且靠耶稣，什么时候才真正能够信靠耶稣。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中间一个故事，但是在前面开始的时候其实整段事情都有相关的。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记载开始是一个管会堂里有一个12岁的女儿，她在家里面快要死了，所以她就来到请耶稣去她家里面去救她。耶稣二话没说，好，我跟你去，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在路上就发生这些，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患12年血漏的这个女人。然后到了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后续的呢，就是说，有那个管会堂的家里面有一个仆人过来说，你先生不用去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去也没用。就是。这个简介我想让大家思想，在整个情节里面有大概四类的人。第一个就是那个管会堂的那个人，他对耶稣的信靠，他是说，他是这样想，他说只要耶稣能来到我的家去医治我的女儿能好，这个是一个程度的信靠。第二类的人就是耶稣出发了以后，他不单是他的门徒，还有一大群人的去看热闹的人，挤着耶稣一起走向那个管会堂那个家的人，很多的人，很多人，有一些是门徒，已经跟耶稣在一起很久的了，也有路上很多看热闹的人一起去，看这件事情发展怎么样。第三类的人就是那个从家里面出来告诉那个耶稣说先生不用去的，那个女孩已经死了，他就觉得来也没用，因为事情已经完了。第四个就是今天我们又讲这个女人，这四方面的不一定是全部我就简单跟大家说，在今天大家在思想着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可以想到这四个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内心对信对靠是怎么样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感觉，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应。当我们觉得痛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希望马上就能够止痛，因为受不了。当我们受伤流血的时候，更希望尽办法的止血了，因为我们知道继续流下去就命都没了。正常人在这方面紧急的啊受不了的情况，都希望这次事情赶快能够过去。但是有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心脏病啊、三高啦、这些啊、大三阳啊、胃病、癌病，都没有反应那么快，因为这些不是立刻马上就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继续该做什么还是继续做，该吃怎么样还是继续吃。因为虽然说这些疾病都对生命有危险，但是不是马上就见到的时候了，反正也没办法马上就能够医好。这些我们对一般的生命的反应。但是呢，属灵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刚才的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属灵的罪的后果，看起来好像也离开我们很远哦，不是马上就有果效的、有后果的，甚至当我们想到天堂、地狱这个问题，就更远了。我们都以为很多时候都不觉得马上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好像大卫反应那么快，马上就写了那一首诗歌认罪悔改。我们都觉得这些事情没那么紧急，轻描淡写的，可能很快不惊不觉就过去了。所以病本身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是所引起的痛苦才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除非我们面对的问题马上令我们觉得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才有这个感觉需要马上处理。这就回头的时候，我们就想其实我们对罪怎么看法？罪令我痛苦吗？罪是很遥远吗？罪的后果是几十年后的天堂地狱的问题吗？还是今天罪对我来说是痛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我们才能够想要马上处理。病不能够让人正常生活，离开人群，失去团契，好像COVID 一样，那个非典一样，我们不能出来聚会，不经不觉就感觉很孤单。不同的病带来有不同的影响，有些轻微的，有些是严重的，就是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该吃的不能吃，该做的不能做，该去的不能去，甚至又远远离开人群，自我隔离或者是被隔离，孤独无助，也没有得到需要的支持和帮助。病是这样子，让人感觉孤单，病需要别人的安慰、帮助、支持。但是罪比较病，其实对人的生命来说更难，因为罪让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不单不能享受平安喜乐，而且常常陷在内心的困苦黑暗、孤独绝望之中。也许我们觉得好像刚才主席说，我们看起来好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啊，你看我好，我看你好，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内心是怎么样。可能如果我们对罪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的话呢，就问题好像没有，不需要处理。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下，在肉体里面，在内心里面的担心的顾虑，当我们多想一下怎么样去面对神，甚至怎样面对将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严重性。 经文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插曲里面就有这个女人的事情，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我们难以想象12年的一个这样的病患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很难想象。一方面不停的流血，可能随时带来死亡的长期不断受死亡的威胁，在属灵上面更是如此，因为法律律法规定有这个不洁净的话是不能参与聚会的，没有团契，没有交通，必须要隔离。开始的时候，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十二年以后，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以为啊，事情啊，有病就医治呗，慢慢就处理呗，以为很快就过去，但是时间过去了，越来越觉得严重了。原来怎么样千方百计都医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越来越觉得严重了。到一个地步，自己雇人到处打听什么良医良药啊，身旁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介绍了，这里好那里好，但是忙忙乱乱以后，总觉得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最后就是自己也放弃了，身旁的人也没有热心，也慢慢冷却了，反正就是无能为力了，慢慢也习惯了，就是那样子，不能改变，习惯。十二年开始的时候觉得很严重，但是经过一个过程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也就这样子吧，没有办法。当我们用心去感觉一下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对生活的行事为人都没有标准对错的，是非黑白都没有那么明显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什么都为自己而着想，甚至罪也不知道是罪，就好像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完全不知道光明是怎么样的概念，彩色是怎么样的事情，只是活在自己的心中自以为是的一个世界而已。甚至我们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怎么样的支持帮助关心也慢慢慢慢的消减了，没有了，长期自己来说也慢慢麻木了，自己也烦，别人也烦，十二年这个半死不活的生活，离开宗教聚会，不能接近人，完全的隔离人群，孤单绝望，这个世界的生活也是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怎么样聪明，怎么样计划，都不能冲破黑暗，我们自己的能力无能为力，不能自我改变生命，也不能改变别人的生命，黑暗始终是黑暗，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认识神的时候，反正就是习惯了，也不需要管，反正也管不了。这个女人在一些医生手里受了苦，又花尽了一切了。所谓病急乱投医，在无望绝望当中，什么都吃下，什么药也是，什么补的，什么人也说拜这拜那，什么都试一下，可以试的是什么，听到什么的信什么，都要试一下，结果就是有时候好了一点，有时候也坏了，没有完全好的一个时候，反为把钱花尽。真医生能力有限，但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假医生更多时候是骗钱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管病人的痛苦。所以身体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为什么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也不知道。总而言之，钱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能花就花，花光了都没办法。身体里面好像战场一样，花钱买难受。中医西医巫医神医什么都需上，求医买药拜神什么都拜，钱花尽光受苦却死不掉，好像是无穷无尽。这两节的经文对这个可怜妇人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生命来说，对我们来说是脆弱无助的。虽然如此，我们没有精力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断的寻求解决的办法，都是不管自己想的、看到的、听到的什么方法的虚像，希望摆脱一些苦楚，因为苦楚让人难受。除非我们觉得难受，我们才想办法。要是我们觉得没问题的话，就是没问题。那身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尽办法去想，花钱花时间，但是属灵的问题，我们真的不一定很多时间都想。一方面我们不是太明白，另外一方面也太遥远，以为等到有一天神为我们预备的时间来了，希望不会太迟吧。可能你也听过有人说，哦，我传福音的时候说啊，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就得救啊，好，等我最后一口气才信吧，反正这个世界我还在享受。有听过了啊，一定有，就是不是真的也有听故事就听过了啊。但是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相信耶稣然后就得救了啊？但是现在我们都应当明白，不是这样的信，不是真的信，也不是我们所刚才所说的靠。当我讲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在是22年前我传福音给他啊，然后他们两夫妇，当时候那个丈夫是肠癌，我就去传福音给他，他们两个都相信了。然后在这过去22年里面，不断断续续的，我们都有给他们一些教导栽培。但是直到今天，我前两个月才回去老家见到他们，直到现在今天，在过去20年里面，这个太太她说我满身没有什么地方是没病的，全身都是病。她的病的可怜，就是好像这个血漏的女人一样，治也治不好，所有他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地方，内脏啊、什么心啊、肺啊、啊肝啊都坏，什么都听，什么都信，什么药都吃。他这20年里面工作很好，赚很多钱，但是我就想，他把所有钱都花在治病上面，而且差不多到一个地步。他不是什么都拜，他没有拜，但是他什么都信，啊，这个，他去看那些医生，就好像神一样啊，拜神啊，拜佛啊，他都去看这样的所谓的医生。到今天前两个月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家里面还放了一个什么什么玉的东西，辟邪的东西。啊，虽然他在另外一个墙上面挂着一个圣经的金句啊，所以在今天他还是觉得，他觉得他是基督徒，他觉得他信，但是他没有靠，他还是什么都想试，什么都靠。 是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前面几节经文说了这个患病的女人的背景，她的可怜的地方，她的无望绝望的心态，但是她现在一转，话锋一转，她说她听见耶稣的事情，就从后头来夹着转中间要摸耶稣的衣裳，讲了很多背景，现在回到现场了，她要摸耶稣的衣裳。我们听到看见他说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听过耶稣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听过了多少，但是他的信心就完全建立在这里，他有听见的令他有信心，这个信心让他带来有新的希望，他的勇气，他愿意带着这个快要死的身体来到人群中间。但是可能拥挤的人太多了，他就想一下，我们也不知道他听了多少，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可能听过，他就想这样的疾病对耶稣来说可能也有希望吧，也可以吧，但是他自己知道，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不能够接触人的，他要求耶稣医治也不容易，所以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他但是也不能够有一个公开的行动，所以他只能够暗暗的跟在耶稣后面等着机会。他想什么，他说哎，只有我摸耶稣的衣裳就可以了，他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拜，该怎么求，该怎么问，但是他是这样想啊。刚才我们说了，他耶稣旁边有他常常与他一起的门徒，也有很多一大群人跟这个管会堂人一起来拥挤着耶稣，一起去看热闹的，看耶稣怎么医治这个十二岁的女儿的，很多人在一起。后面我们就知道，原来那么多人挤着耶稣，耶稣还说谁碰我的衣服啊，其实碰到耶稣的衣服的人很多啊，因为都在挤在一起的，但是真正得福的却不多。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机会的学习敬拜，很多机会与弟兄姐妹交通团契，我们常常都是夹在众人中间，也常常在离开耶稣不远的地方，甚至我们拥挤的耶稣。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耶稣的事情呢？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耶稣帮忙医治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有得到他的帮助，必须要有信心，愿意伸出手来触摸他，心靠他，好像这个女人一样。这个女人心里面想的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她就想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一节的经文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行动背后的思想，也是因为她有这个思想，然后才推把她推出来迈出这一个行动的一步，也是我们知道她的思想，这个行动背后的思想能够带来一个效果。而且这个经文很奇妙，这里说就必毫无怀疑，毫无打折，绝对一定可以。这个就必是个毫无怀疑的信心，他没有想或者 或者多吸一下，也许他就想就逼。这就逼就是整件事情的信息，他把可以说好像我们说把整个生命都赌上去了，就是这次了，不是以前十二年里面的其中一次，这一次是特别完全不一样的一次。所以这也是这个记载这段经文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完全的信靠就在就逼这两个字上面。跟过去看很多医生花很多钱的经验不一样，以前就是听什么的信什么，什么也虚下，甚至到绝望无助了都没有一个完全相信的。但是这一次却不是多虚一下多看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完全相信的耶稣，因为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觉得现在机会来了，耶稣马上就在眼前出现。他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的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祈求。我们可能内心有时候也有事情要跟耶稣说，但是我不懂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求。他也是啊，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啊，他怎么样去问耶稣啊？他凭自己的想法，他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啊，他真的很厉害哟、哦。他就以为我能摸一下他的衣裳就好的了，不需要什么按手祷告，不需要什么耶稣来到我的家洁净，什么都不需要。他跟那个管会堂的人要请耶稣去他的家医治他的女儿。那管会堂的却没有这样想啊，是吗？他说：“先生，请你去我的舍下医治我女儿吧。”耶稣说：“好，没关系。”如果他早想啊，耶稣我就摸他的衣裳，我的女儿就好了，那就没有那么多的故事了。但是这个女人没有想，只是自己想而已。她的信心，她的生命。就是这样飞跃起来，从无望绝望到希望，从没有信到确信，从他的信心到他的行动，都是我们来说有没有搞错啊？摸一下耶稣的衣裳就有结果。我如果当时我是在其中一个，这个女人跟我说哦，我想我摸一下他衣裳就好，我们怎么样反应？你开玩笑吧，你必须要在耶稣面前跪下来吧，好好祷告几天吧，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没有，我们以为他是无知，但是对他而言是生命的信心的一个飞跃。我们也听见耶稣的事情很多了，我们读圣经很多了，四福音书的故事都知道了，我们也同时听到有别人分享的神经历神的恩典的神迹奇事了。但是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够相信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我们面对的问题，甚至在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我们也有没有知道什么样是一个最有效的正确的办法去求耶稣呢？怎么样祷告呢？怎么样跪拜呢？怎么样伸手能摸到耶稣呢？什么才是正确的办法呢？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行动的方式不是重要的因素，行动的背后的信靠的心才是蒙福的要素。我们虽然不懂怎么样祷告，不知道怎么求，但是神 是满有恩典的神，他怜悯我们的无知，他看我们的内心的信靠多于我们能做的行动。今天我们认识耶稣，知道他是救主，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把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到光明。只要我们真心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得到他所预备的一切美好的天上的基业。今天我们甚至不需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只要好像大卫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祈求神给我们那个新的灵、新的心，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于是，这个就是结果了。于是，这个奇妙的感觉，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这个奇妙的感觉真是无法想象。我们以为如果脱胎换骨都不能形容他的心情，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感觉到这个神奇的改变。马可用上很多马可福音里面常常都说立刻马上这些词的，这里就是立刻。神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绝不含糊的，没有拖拖拉拉的，马上立刻就好了。我们真的很羡慕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得不到的话，没有经历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只能够怪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神的话不是白说的，神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不是让我们以为跟我没关系的。神不会让他自己的话语徒然返回的。信心必有回报，必有回报，求就必能得着。我们的信心可能不足，从小信到全信，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她听说了，然后就完全相信了，这个果效马上看到的。我们有句话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以前觉得这句话有大问题啊，但是后来我再想一下，这句话很对。我已经觉得他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信则有，不信则无，那我不是神了，我相信就马上出现了啊，这句话不对。但是今天我就想，这句话来说绝对的对，你信你就能够看到果效，不信就没了。因着信，这个妇人就得到满足、喜乐、希望，她的生命不再一样。这个时候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啊，这个我们不知道，马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说了。为什么耶稣觉得他的能力出去了，我们不知道，他耶稣可能也没有告诉别人啊，为什么我的能力出去了啊，也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这样，他回过头来，谁摸我的衣服？我们不知道耶稣怎么样，门徒也觉得他的问题很奇怪哦，但是耶稣其实就是说，他要见这个人，他知道，他要见这个得医治的人，要给他，后面我们看到，他要给他一个完全的医治，不单是医治他的身体，不单是医治他的疾病，他要给这个人一个公开做见证的机会。让这个女人有一个公开荣耀神的机会。她的身体好了，但是她的心灵呢，她的社会生活了，关系了， 也要同样得了医治，让他能够重新过正常的生活。神的恩典不能偷不能抢，所以也不能说啊，我这件事情解决了啊，我真是走运了，呵呵，这样就是不把荣耀归给神。或者啊，也说哎啊，我的想法很好，我的行动很好，把我面对的困难都解决掉了，虽然我祷告，这也是夺了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蒙恩的时候，要知道感恩。我们一般都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把大大的恩典看为平常，以为很快就容易忘记原来耶稣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今天我们可能很轻松地说，哎，你拿了天堂的门票没有？好像天堂就是一个门票吗？是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付出极大的痛苦代价，才让我们得到的进到天堂的。但是我们对他给我们教导和要求，我们能够体现行出来的差距实在太大。保罗常常跟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福音相称，就是让我们自常常记住，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白白蒙恩的人，就要活出一个白白蒙恩的人的像样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平安顺利健康都是理所当然，或者自己努力的，或者自己运气的，反为更多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说神了，为什么你不管我？其实顺，我后来慢慢明白了，顺与不顺都是从神而来。那如果我们说我不顺的时候，我就问神了，为什么你让我这样，也对，因为都是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是以怎么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我们的不顺？为什么顺与不顺都是从神来？因为神掌管万事，而且他给我们的顺与不顺只是我们自己以为而已，在神里面能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没有次好的。因为神爱我们，他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他要留下来不给我们的呢？所以当我们要凡事感恩的时候，神要求我们为他做见证，好让其他人都归荣耀于神，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门徒就说了，哎，这门徒都不知道耶稣你问这个事情是什么问题啊。然后这个女人知道，就恐惧战惊的来到耶稣面前，把实情全告诉他。这个见证不容易啊，本来这个女人一下子觉得好过来的时候，极度的惊喜了，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哎，怎么真的那么灵？然后耶稣就看，哎，谁摸我啊？他就知道了，他不知道耶稣要干什么啊，但是他还是很有勇敢的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他面前。我们要知道，他十二年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出现过。因为他不洁净，不能接近人群，但是他现在能够来到，有很大的勇气，能够在众人面前 把心中自己所想的、自己所做的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个见证很不容易，因为关乎他自己女人的隐私，而且他可能说了过去12年都怎么过来的，全部都说了。也是因为绝望了，才引起他对耶稣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做见证的时候，讲到过去12年的经历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但是到最后，他觉得现在都好了，因为他自己心里面这样想，却就是这样成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典，从开始信耶稣，把我们从黑暗拯救出来，带进他荣耀的天家。除非我们常常想到地狱的可怕、无望、痛苦，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醒悟到天家的宝贵、神儿子身份的荣耀尊贵。我们在个别生活生命的过程里面，可能也经历过神的带领、神的保守、神的帮助，在彷徨的时候给我们开条想不到的出路啊。如果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偶然的、理所当然的话呢，顺理成章的，甚至是幸运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家伙。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懂多少、能干不能干，起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感恩，而且也能够与人分享我们的感恩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能够把福音一层一层的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个改变是能够吸引人的。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糟糕、怎么样的无望，今天我是怎么样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不再一样的生命。女儿这个词可能正是对女儿所说的话，也许一个慈父的心肠对一个女人的称呼。不管怎么样，对这个女人来说，12年的痛苦的隔离的绝望的孤单，不但身体的问题得到解决，耶稣站在面前，女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让他心里面过去一切的阴暗都脱离，感觉到这个温暖、这个关怀、这个平安。从这一刻开始，他的身心灵都得到完全的医治，新生命就从这里开始。关键这句话是你的信救了你。在福音书里面这句话出现了很多次，有好几个的记载，等一下我有经文给大家，一些故事的题目，如果有空的话去看一下。这些得医治得救的人里面都有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是我们信心，我们信心不是刚才开始的时候说你相信吗，不是，你靠吗，我们心靠的心。关键是你的心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当时一大群人拥挤着耶稣，大部分人都是看热闹的，又看耶稣怎么救那个12岁的女儿的女孩的。面对神迹奇事的时候，圣经很多时候也有另外一句话，他说这些人看见了表现得很惊讶惊奇，很多人都看到，很多人都经历到，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惊讶惊奇而已，什么都没得到。只有当事者，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这个信心就得到神的祝福。神的慈爱领导， 这里有几个几段的经文啊，有四人抬一个摊子到耶稣面前，那个百夫长那个仆人也是一样，有一个抹香膏的女人，血肉的妇人，就是刚才那个，还有十个麻风病人，还有耶利哥的瞎子，还有迦南的妇人，这几段的经文里面都有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啊。他们的行动，这个行动当然有果效，但是行动的背后的信心才是真正的意义。你的信救了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愿意真正的信靠耶稣？我们信了很久了，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的行事为人的时候，面对问题、面对困难、面对愁烦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相信耶稣？我们要知恩才能够感恩，我们要感恩才能够做见证。什么时候我们从一个看热闹的群众的一个人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伸手出来触摸耶稣的人？约伯里面这句话说，从前风闻有你，我们听多了，我们可能听了很久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才能够亲眼看到神呢？什么时候才真正能够与神相会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的灵感动我们，但愿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你自己面前，俯伏在你面前，愿意真心真意的心靠你，靠着你我们生命才能够得到平安，靠你我们生命得到光明，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不是幸运，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干，不是我们的聪明，不是世界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改变，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感谢主耶稣，求你，求你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一切，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